各位早上好，我们要继续来看传道书第五章。上周与大家分享前面的七节啊，今下午呢或者这早上要与大家继续看这第五章剩下的几节的经文。那我把那第八节到二十节呢给一个主题，为贫穷和富足。若说你们选择要贫穷还是富足，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富足，我听到有人说富足，这个是很明显会做决定的。有谁会选择说我要做贫穷人吗？没有，每个都想到我要做富足的一个人。但在富足和贫穷这两者之间，你真正的有选择吗？我们有些人一出世呢就在很富有的家庭，有些出世呢就在很贫穷的家庭，可能当中呢好些人都可以以这两群人认同，很富有很贫穷的哈。但我们大多数呢都出生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我看大多数都是很平凡。换句话说，我们的这个家庭的背景呢都过得去的那种背景，对吗？所以这是大多数的人。有一天我在五基芝麻的一个熟食中心购买食物，一位小女孩对她的母亲说，她说为什么这里的人这样的浪费，浪费，你知道他的意思吗？因为他看到在桌子上呢有很多吃不完的食物，的确，今天呢我们看到，我们呢在食物上非常的浪费哈，一年我们不知道浪费多少吨的这个食物。就是我们订购而不吃完的或者订购而不喜欢吃的，把这些食物丢掉。那我看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去购买食物的时候，我说我要买这个，好，这小女孩对她的母亲说了这一番话。那我觉得很好奇，所以我就更靠近他们，在听他们讲的话那也看他们在做的事情。我看到的一幕呢使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这小女孩跟她的妈妈在吃饭，他们只有一样菜，就是一小包的西川菜。你知道什么是西川菜吗？现在你可以买一小包一小包的哈。OK， 我们也是这样买一小包一小包，但是煮的时候我们会加一些肉碎啊。但是他们只是直接从那小包拿出那些一条一条的西川菜呢，配白饭吃。那小女孩接下来说的那一句话呢，使我警醒一下。他说为什么生命这样不公平。原来母女俩呢是来自国内中国人他们是在那里的一个摊位呢在卖食物，大有可能呢是为别人打工，不是他们自己的摊位那小女孩我看只有不到十岁，八九岁，对她的母亲说为什么生命这样不公平。所以我开始的时候说，生在富足的家庭里或者在贫穷的家庭里呢，我们实在是没有的选择。每一次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到我多么有福气的一个人，生长在新加坡 因为我到过好多国家，那在那些国家里头呢，人那里的人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中国人吗？我是中国人，但我不是生在中国，我不是长在中国啊，我是新加坡出世，生长在新加坡，非常有福气的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生长。所以我说没有的选择，我们也要接受这是神的旨意。我们能够接受神的旨意吗？当然你长在这个富足的家里呢，你说神的旨意很容易哈。当你长在一个很贫穷很贫穷的家庭里，我们是否还能够说这是神的旨意吗？无论我们长在哪一个家庭里，我要大家知道，神是公平的，神他能够照着他的大能赐福，我们必须相信。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能够转变改变那个情况吗？我说我们能够，因为我看到好多很殷勤工作的人，他们的生活渐渐的有了很大的改变，从贫穷到平凡，然后到富足，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的工作。我看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圣经的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他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富有，然后神考验他，使到他很贫穷，那最后呢，他又成为富有。我们看到约伯，与我们有同性情的人，是人，他在受考验的时候，有埋怨，有疑问主的信实，但他仍然信靠神。他就像我们在受考验的时候呢，我们会问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为什么你如此行？但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人约伯他没有放弃神，神考验他，神最终也赐福于他。我希望我们能够相信神。还有一个问题，你认为成为一位富足的人好，还是成为一个贫穷的人好？开始的时候是选择哈，现在你认为哪一个好？当然你又说答案是很明显嘛哈，成为富足的人好，富足必定比贫穷好嘛啊？为什么呢？因为金钱给我们自由，这是很多人讲的，金钱给我们自由。为什么有自由呢？因为你有钱，你就可以买你所要买的，对不对？有了金钱，你也可以去做你想做的，去旅游啊，买新车啊，买新物质啊，所以富足当然是好，富足当然是比贫穷好，这个是事实。但我希望大家能够想一想，很多时候当人有了金钱，他们得到的，想得到的东西，想做的事情，往往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所以在这种情况里头，你认为富足好呢，还是贫穷好呢？有很多人开始富有之后呢，很多生命的事情呢有很大的改变了啊。我还记得曾经辅导过一个家庭，开始的时候先生很努力工作，是在一间工厂工作，所以每个月赚取的薪金都带回来，都是给家里用。但他 有一次因着某个原因突然间有了钱，那有了钱呢，他的太太就发觉到他晚上很迟回来，过后呢就不回来。那过了一段日子呢，他常常要出国去啊，你会想哦，他做大生意吗？新加坡做了，现在到印尼哦，印尼呢可能到别的地方去啊，所以为什么每个星期都要到印尼去？不久之后这个家庭出现了问题，他的太太说我要跟丈夫离婚。你说什么事情？原来丈夫在外面有无害意义了。这样的故事我们听了多啊，所以你说他们要倒回以前的那种生活好呢，还是现在呢？现在拥有什么都有，但他们的婚姻呢出现了这样大的问题。所以我说当人有钱的时候，他们去买的，他们要做的，有没有想到是符合神的心意呢？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如何讲到贫穷和富足这件事情。传道书第五章第八节到二十节呢，给我们答案，但答案呢不是直接的，他没有告诉我们成为富足的人好还是成为贫穷的人好，他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啊。那我们来看作者怎样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在看经文之前呢，请大家打开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将从第六节读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处的经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六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念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彻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好，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知足啊，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了。什么算是有益处的呢？就是敬虔加上知足。所以当我们讲到敬虔的时候呢，我们要看到这两个字，敬虔和知足。无论你是有缺乏的还是你是富足的，我们要学习敬虔和知足，这就是答案。那有敬虔的心，就是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能够敬畏神，这两样东西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传道书第五章第八和第九节这两节经文呢，告诉我们有关非敬虔或者不敬虔的富足人。第八节和第九节呢，给我们看到一个不敬虔的富足人。我们看第八节，这里作者说：“你落在一省之中，见穷人受欺压，并夺去公义， 公平的事，不要因此差异，因有一位高过住高位的检查，在他们以上还有更高的。啊，这两节经文呢，告诉我们那些有权势的，那些富有的人，他们如何滥用他们的权力。啊，为什么我知道这里包括富有的人呢？因为第一段告诉我们，在某一个省呢，见到有穷人受欺压，哈，所以这个一群人呢是讲到穷人，对吗？受欺压，他没有讲到富有的受欺压。那在几个星期前呢，在第四章呢，却有讲到很多时候呢，这些欺压人的哈，他们不但有势力，他们还是有金钱。所以在这里，作者不需要再告诉我们说，啊，这一群人呢，包括有权力的，还有富有的人。他直接告诉我们，受欺压的是那些贫穷的人。而这些贫穷人怎样受欺压呢？他说他们被夺去公义和公平的事。啊，公义和公平的事。所以你这位穷寡妇来到这位不义的官，还记得这个比喻吗？啊，然后他一直求官为他伸冤，但是官不愿意。啊，那你想一想，若是这位寡妇是有钱的话，啊，那他把钱放在一个信封交给这个官，明天事情就解决了。但是没有啊，他要屡次屡次。当然，那个故事教导我们的功课是要恒心的祷告，对吗？但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不能够得到公义和公平的审判，他们受到欺压。那第八节要告诉我们的是，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不要感到诧异。诧异就是觉得惊奇的意思，很惊奇，为什么是这样的事。当然今天我们不会觉得惊奇了哈，因为这资讯呢很发达，对不对？我们从网络、从电视机、从报章哈，都看到四处都有提到人受到欺压、不公平的对待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但若有一天你自己受到欺压的话，圣经说不要觉得惊奇，因为我们活在这日光之下的人，还记得这一句话吗？这是我在几个星期前所用的一个题目来讲，在日光之下的，就是我们还活着的人，在这世上呢，会面对受欺压。那第八节的后段很有趣，第八节的后段说，因有一个高过最高位的检查，在他以上的还有更高的啊。那做高位的在欺压那些贫穷的那些平民啊。那这个我们明白。那后面那一段说还有一个在以上更高的，这是指着什么呢？有些人认为这个在最高的、更高的哈，他们认为是神，但是第八节是讲到欺压人。所以神不欺压人，所以因此呢，这一段话更高的不是指着神。这里要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关于这不义的事情哈，有多层面的。欺压人的人也有很多层面啊。所以若我这样讲，若是一位王是不义的话，他是一个不义的王，那你想一想，在他以下的那些臣仆，他们会公义吗？那不，一定不会啊。王是不义的话，他以下的臣仆一个一个都是同样的不义。若他是贪财的话，下面的也是贪财，对不对？若是他是欺压的，那下面的也是欺压人。所以这里作者要给我们看到的有很多层面， 所以有时候那些受欺压的人，他们不能够喘气呀、啊，为什么呢？因为太多尘了，对不对？啊，那有人说，哎呀，若不贿赂不行啊，那你贿赂，你贿赂这一层，贿赂这一层，贿赂这一层，那你要给多少钱才能够达到那最顶层的呢？那我要告诉大家，我们要依靠神，神是我们的拯救者。好，来到第九节，第九节说，何况地的益处归众人，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应。那这句话我们明白哈，因为王吃的，对吗？都是从田地来的。但是第九节跟第八节有什么关系呢？这里作者乃是要我们看到哈，若在上的君王臣仆做官的，都在欺压那些平民，而那些平民不能够去到这个田地工作的话，受损的不单是这些平民，因为连王也会有受到这影响，对吗？如果他们不能够在田地工作，所以在这里作者要给那些在位的有权力的知道，你有权力，但不要忘记你的属下啊。你是做老板的，若你没有看到你的员工的话，那若员工不能够有效的为你生产，那你看你整个公司呢就会有受到亏损了。所以这里这一节呢，我同意很多解经家的看法，他是要给那一些有权力的那些富足的人知道，你们要谦卑，因为看一看这田地，我们所吃的一切都是从田地来的，出于去耕种，我们要这些农夫啊，那你不好好的对待这些农夫，那结果呢，就是你是王，你有势力，你有钱财，但是地没有出产呢，一样的你有缺乏。继续谈到这不敬虔的富足的人，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节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第十一节，货物增多，赐的人也增多，物主得什么益处呢？不过眼看而已啊。这里刚刚告诉我们，贪爱金钱而不知足，贪是人类问题中的一个要害。我们想想，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贪而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就想到十诫啊。在十诫里面呢，我是谈到摩西的十诫，那前四诫是讲到前面的一到四啊，是讲到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从五到十是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第五是讲到我们要孝敬父母，对吗？那接下来呢，是讲到我们人生活在这世上不应该做的啊，不应该做的第一样是什么？不可。第六个诫命是什么？不可，不可杀人，对吗？所以若世上哈，常有这个杀人的事情啊，你看这个国家呢，是多么没有平安的一个地方。不可杀人，然后不可奸淫，第七，然后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第十是什么呢？ 不可贪念人的房屋，贪念人的妻子，不必牛驴并所有的。所以你看第十个是讲到不可贪念啊。那人在这世上犯的罪只是限于这几个吗？当然没有，对不对啊？还有绑架啦，还有欺骗啦，哈，都没有加在里面，因为其他的都可以在这五个诫命里头找。为什么特别讲到杀啦、奸淫啦、偷啦、假见证啊，然后贪呢？因为神老早知道我们人的问题就在这里，这几个大问题啊，贪是一个问题。贪的第一个问题是它不能够使我们知足。那我们已经知足的话，我们还需要贪吗？这两个不能够在一起的，对吗？我知足就不贪了哈。那因为我不知足，所以我才会有贪。那贪婪不能够使我们知足。他说贪银子贪丰富的是虚空。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人贪呢，就有不择的手段呢来得到他想得到的，结果是什么？虚空。好的就是变成一个空泡沫，泡沫不见了，结束了。但很多时候却不是这样。为什么当人贪的时候他会做一些犯法的事情？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坐牢啊，法律的制裁。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贪不能够使我们知足，贪是到头来是虚空的。啊，还有一样事情，在刚才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呢，一句话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啊，有人因为贪而离了真道，啊，所以这个是个事实。在教会里头呢，看到有信徒这样的问题，而他们不能够在真道里呢继续来为主做见证，很可惜，求主怜悯。那讲到不敬虔的这个富足人，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十二节的前一段，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位敬虔的贫穷人。你知道吗？贫穷人也能够敬虔。我们看第十二节的前面一段，他说：“劳碌的人不惧吃多吃少，睡得香甜。”啊，这一句话，我看大家都可以认同。啊，因为当我们就是说努力的去工作，啊，我们去工作，好，工作了回家呢，吃完饭休息。我们去睡一觉，我们可以平安的去睡一觉，对吗？因为我们没有去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去欺骗人啊，做犯法的事情，然后心里呢惊心跳胆。这个人能够睡得香甜，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努力工作，所以这是一位敬虔的贫穷人。所以我要大家知道，贫穷不一定不好，因为贫穷的话你还是能够敬虔的度日。记得开始的时候我说这两件事情，敬虔和知足，看到吗？若我们能够知足的话，我们的睡的觉也能够香甜。讲一讲劳碌，我们还是要用功的，努力的工作，无论你做什么，还是要努力。 这里不是讲到那一些做建筑的工作才努力辛苦的工作，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努力的工作，甚至你在家里料理家务的话，带孩子教养孩子，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当我们把这一切都做得好的时候呢，神他必定会赐福。那十二节的后段到第十七节呢，给我们看到，再看到这位不敬虔的富足人，又再换了啊，不敬虔的富足人，啊，我没有去看原文它怎样的排法，但是照着我们的圣经，我们看到第前面是一开始哈，是讲到不敬虔的富足人，然后十二节的前段是敬虔的的贫穷人，现在又倒回那个不敬虔的富足人。十二节说什么呢？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睡觉。记得他讲的这一句话，我们要看上面，他上面是讲到什么呢？这些富足的人哈，在欺压那一些贫穷人，就是说他们所做的是在亏负那一些平民，那些贫穷的啊，因为一般上平民都很贫穷，在古时，所以作者说富足人的丰满却不容他们睡觉。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就好像这位财主，他有很大的丰收，他想到的是什么？他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来容纳他的收藏，那你想更大，那更大就是要更多的锁头，对吗？为什么呢？那不但是更多的锁头，他的锁头也要更大的哈，为什么？怕人进去偷吗？当然当主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没有这样形容，因为那时候主要的不是讲到这件事情，主要是讲到这个人的灵魂，他没有预备自己哈去见神，对吗？但我可以想到，你看更大 ，OK， 你的房子更大，对吗？就多几个门，所以你要多几个锁头。但是你们里面放的有金有银，啊，那你的锁头就要更安全了，对吗？所以这样的情况呢，圣经说这个人虽然有丰满，但是他不能够好好的睡觉。弟兄姐妹，圣经不是说富足是犯罪啊，但是若你是富足，而你天天为着你拥有的来担忧，那你想一想，这样的生活合神的心意吗？你买股票，你整天在看电视机，那这个投资哈，本身不是错的，但是若你因为投资而天天要跑到去看电视机哈，看它的股价上下啊，天天有心脏不安的，那你想，这是合乎神的心意吗？这是信心吗？那我也不是告诉大家啊，既然是这样，把你的钱财全部都给到官，也不是这个意思。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贫穷或者在富足的那种情况里呢，继续的倚靠神，可以吗？第十三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寄存自财，妨害自己。”你没有听到那些有钱的人？而被自己的金钱所害呢？这个这样的故事，你可以从报章去读啊，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要问的就是， 我们能够拥有的时候而继续的依靠神，还是因着我们拥有的而害怕失去呢？当然人就是这样，害怕失去吗？好，我就不再强调十三节了哈。第十四节说，因遭遇祸患，这制裁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们很有钱，他们把希望呢赚到的钱都留给他的孩子们，对吗？但可能因为种种的问题，直到他们成为贫穷了，啊，一无所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常听到。我们继续看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十五节说，他怎样从母胎侧身而来，也必照样侧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在这里，所罗门给这一群人做了这样的一个警戒啊，我们侧身来，我们去，我们劳碌得到的呢，我们也不能够带去，我们不能够带去。所以这样的一个事实啊，要在我们的心里头。若我们要尽钱度日的话，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看第十八到第十九节。作者又倒回近前的，啊，对不起，现在他是讲到近前的富足人，啊，所以这是第三群人。第一群人我们讲到是什么？不敬虔的富足人，对吗？然后十二节的前面一段给我们看到敬虔的这贫穷人，现在我们来看富足人呢也能够敬虔。第十八节，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的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神赐给人自财丰富，使他能以赐用，能取自己的份，在他劳碌中喜乐，这乃是神的恩赐。好，这里讲到这个人他信靠神。所以何谓是一位敬虔还是不敬虔的人呢？不在于他拥有还是他没有，啊，因为刚才我说敬虔这两个字，基本上它的意思，简单的意思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若我们对神有正确的态度，无论是你是有缺乏的还是非常富足的，你还是能够过着一个很虔诚的生活。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这个人，因为作者在十九节的后段说什么呢？这乃是神的恩赐。你有没有看到你拥有的是神的恩赐呢？当然不信主的人说，这是我用自己的劳力所得来的哈。为什么信主呢？有一位年轻，不算年轻，一个孩子，他在家里围着他的饭菜而注谢。爸爸看到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感谢耶稣赐给我食物。爸爸很生气，为什么很生气呢？他说，是我用劳碌得来的，你的饭你的菜是我劳碌得来的，为什么你感谢神，你要感谢我？当然不信的人他看不到神的恩赐。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恩赐吗？ 那我要加一点，就是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呢，让我们也知道这是神的恩赐。环境可以改变吗？可以。你相信神吗？我希望你相信神。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节，二十节。二十节呢是一个总结，他说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为神应他的心使他喜乐。是神喜我们，使我们喜乐，是神使我们能够满足。那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是要敬虔加上知足。我们可以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为着自己的将来，我们的孩子的将来做了很好的策划，相信我们为孩子储蓄，为孩子买保险，有没有人为孩子买房屋的？屋子已经买好了，可能有，所以我们为他预备好这一切，为这将来的筹备，这是好的，我相信这是合乎圣经，因为圣经没有说不要管明天的事哈。但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我接下来要讲的，我们为了孩子预备了这些，这是主要的吗？这是主要的吗？想一想，若我们不栽培我们的孩子在敬虔上，就是属灵的事情上，有一天我们所储蓄的可能变成无有空，因为我们不知道孩子们他们将来怎样用我们留给他们的。那什么才能够使我们说将来有一个保障？有人说我有银行的户口，我有这个保险，这就是保障。这是保障吗？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唯一的保障呢，可能我们错了。弟兄姐妹，给我们孩子们最好的基业就是敬虔的生活，因为甚至你没有留下一分钱给他们，他们还是能够很成功的度日。我们好多都是来自很平凡，可能很贫穷的环境里头，不是神赐福于我们使我们有到今日这个生活水准吗？若我们的孩子不敬畏神，他们有权有势有钱，但是却欺压别人，你想一想，我们有没有为他们留下很好很好的基业呢？愿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的教会在除夕，27年后我们要更新这个我们的地契 land lease， 27年后，因为这个地契是60年，现在是33年，还有27年。我们储蓄，这是很好，因为我们需要一笔资金，在到时呢用在更新这地契的 用飞上。27年后，我们的长子还在吗？现在的长子可能几个还在，大有可能我不在啊。你把我的年纪加27年，你知道我那时候有多大的年纪啊？大有可能不在。我们怎样知道你们年轻的将来要当教会的领袖，怎样去用这笔资金呢？我们有留下一笔钱，你们会用在主的事工上呢，还是别的东西上？就在于今天我们怎样在帮你操练这个金钱的生活。若我们的年轻人不金钱的话，我要说我们没有将来。你同意我这一句话吗？愿我们去好好的思考。我认为这一段经文留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这时候呢就有公祷啊。为了要抓紧时间，我们有公祷。那在公祷的时候，我们用1分钟的时间来向神祷告。